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首先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火线抢救刻不容缓。师父去年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讲到，我们是在和旧势力抢人，尤其到了最后的最后，真的是抢人刻不容缓。既然师尊说是抢人，我理解重在一个抢。我们不妨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比作火线抢救，就像上了战场，火速把伤员一个个从炮火硝烟中抢救出来，迅速止血包扎，稳定伤势，然后送入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慢慢康复。不可能在战地来个全程治疗，也没有那个时间。说到抢人，当然不是不理智、不顾一切的去抢，那样对伤员、对救护者都没有好处的，弄不好人没救成，自己还要搭进去。就是说要理智、智慧，既要快又要稳，成功的把伤员从火线上抢救下来，这是救人的第一步。我一般劝三退，开门见山，主动和对方搭上话，三言两语切入主题，直接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入过就跟他讲他的危害性有多严重，面临着怎样的生命危险，听明白了该得救的他就退了，嘱咐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牢记在心，一般都高兴地接受并连说谢谢。我想这第一步抢救工作就算基本完成了，当然我们的资料无处不及，随后他一接触到了就会好好看看的，因为他已经有了神在管了，他也就完全康复了。眼下我们虽然不能像海外同修那样大张旗鼓地做，在一些环境相对宽松的地区，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是半公开化了。只要我们走出来，面对面去讲，每个大法弟子就是一个流动的真相展位、退党中心。我们是真相中的最真相。一个慈悲祥和、仪表大方的大法弟子出现在世人面前，真相从你口中娓娓道来，那些有缘人听得都不想走了。他亲见了大法弟子不畏强权、甘冒风险，为了世人得救在无私的付出，资料中说的大法弟子的美好一下子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他的面前，一心为他好。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他能不被感动吗？而且不少人你一讲他就接口说你是法轮功，往往这时我不给予否定或肯定，就顺着往下说，哦，看来你对法轮功挺了解的，也知道三退，太好了，那你退了吗？真的就像师尊讲的，表面空间看上去就像一统击破的感觉了。选自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那天一位中年男子听我一讲，他就急切地说，哎呀，终于见到你们的人了，以前光是见东西不见人，很想知道这里头究竟是咋回事儿，这回可算见到你们人了，赶紧坐下给我好好说说，然后爽快地退了团，还愿意帮亲人退。我就送他几张三退卡，嘱咐他不能包办，必须经过本人同意才有效的。当然这是有缘人，人家愿意听， 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当然愿意讲了。现今世人沉迷物质生活，匆匆忙忙奔波，不少人你想跟他讲，他还没时间听，而且一人拿一手机，捂着一只耳朵，旁若无人地说，你想救他，还得耐心地等他说完。有时你正讲着，他又得接电话，其实也是一种干扰，你得发正念清除。有的人你跟他讲了半天，他来一句，你说的那些我听不懂，转身就走。有的根本不信，连听都不听。遇上这类的，虽然不执着，但不免有些灰心丧气，心想人怎么这么难救，就想退缩。这时我就赶紧调整心态，重整旗鼓，不让自己气馁，因为我知道我一灰心退缩，那高兴的只能是旧势力。不，我不能让他高兴，我要让师尊欣慰，我不要让师尊再为弟子着急。一想到师尊为我们着急，我就想哭。我只有告诫自己，不能气馁，不能退缩，遇到问题向内找，看自己找到了不足，修正自己，再往前走。弟子唯有精进，才能让师尊略感欣慰一点。说到这儿，想起一件事。一次我遇到两个男孩，一问两人都是团员，而且其中有一人有同修已向其讲过真相，但他当时没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次在外地有一个法轮功跟我讲了半天，说是要退了还要起化名，还要编号什么的，我觉得很奇怪就没退。我马上跟他解释说，起化名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是为了你好，没有什么编号之说。两个人明白了，都用真名退了团。同修啊，我想咱们也没说过要给人家编号啊，就算有，给常人说了也没用，不利于劝退。有的人本来答应退了，一说给他起个化名，他吓得起来就跑，更别说编号了。所以当有人问起起名做什么，我就告诉他，起名是为了在神跟前有个名字，神要救咱，保佑咱，咱没个名字对神也不恭敬，是不是？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生命的重视，你信了神，愿意被神救度，你表示同意退出的那一念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一说，解除了他对起名的疑惑。我想咱们劝退时，你要知道对方姓名，就不需要再起化名，除非陌生人。咱不知道人家姓名，只好起化名了，他愿意告诉真名更好，不方便或不想说的，我就看街两边的门店名字，一般都很吉利，选一两个好听的字用上就行，没必要跟他说上大纪元网站什么的，他会觉得害怕，以为你要他加入什么组织呢。前天有两个男孩，我上前一问，其中一个男孩说，姨，你给我讲过了，你那天跟我讲的话我刻骨铭心，并帮着另一个男孩退了队。一句刻骨铭心，让我明白了大法弟子修好自己有多么重要。只有修好自己，讲出了话才能充满慈悲，才有力量，才能打动对方，才能让他刻骨铭心。当然，做好这一切的根本前提是多学法，学好法，时时记着自己是谁，在干什么，时时不忘有师尊在身边，时时不忘这一切其实都是师尊在做。讲真相中有赞扬的，有讥讽的，也有毫不客气赶你走的，真的是五味俱全，真的很能暴露人心去执着的，也更让我体会到了师尊讲的，人类社会就是我大法弟子修炼的大炼工厂。选自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在邪恶所剩极少的今天，师尊也已经为我们开创了一统既破的修炼环境，那就让我们全体大法弟子携起手来，把这个表面空间一点不剩的来个全面大捅破，表面空间都捅破了，邪恶无处藏身，到那时旧势力彻底没戏了，叫他演他也演不下去了，迫害也就自然结束了。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几则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一、修炼不能总被动。最近一个时期，通过奥运暴露出一些修炼中的问题，有很多同修都用执着时间、执着预言的心看待奥运，似乎那些预言没有兑现，有一种失落的感受。我长时间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发现有些同修修得很被动，每当磨难来的时候，没有按照大法去做，总是用人的一面应付，过后才发现做得不对了，老是徘徊在一个层次中，提高不上来。每当一些大事来之前，应该想一想大法弟子怎么样站在法上来看待这些问题，事后才发现修得有落，但仍徘徊在该层次中出不来，反反复复如此，修炼的损失会在方方面面体现。再说说我们个人修炼，有同修感觉身体哪不舒服了，哪遇到问题了，才想起来该好好发正念了，该仔细挖挖根了，为什么非要等自己难受了，师父点你了，才知道向内找。有些同修根本没有把向内找当成平时提高心性的关键，非得等事情出来才想起来向内找，虽然事后能有所提高，但已经造成损失了。二、正视自我与正视大法和就事论事。很多同修在正视自我和正视大法中很难分辨，例如在谈及某些讲真相或做大法事的同时，个别同修讲自己如何正念强闯过了很大的磨难，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救度了多少世人，发了多少资料等等。我个人认为，同修坐在一起就应该多谈谈怎样做好三件事，怎样在法上提高，而不是谈论人。你做了多少，师父都知道。你做的多少，还不是应该做的，还不是从法中来的，不用拿出来给同修知道。再说，现阶段还有个安全问题，修口也很重要啊。同修坐在一起谈的是在讲真相或做大法事的一些经验和教训的交流。例如，某位同修在张贴资料的时候被常人看见了，那常人就问你贴的是什么，那位同修就说是江某某的种种劣迹，那常人说给我一张让我看看。这是一些经验的交流和一些在讲真相中如何提高和如何认识过程，而不是在显示心带动下的正实自我。还有个别同修在其他同修指出有正实自我的因素后，从此以后就不发表言论了，闭口不谈了。其实正实自我和正实大法是两种状态，在你真正能突破正视自我的情况下，才能体会出那种状态。还有在交流的同时，只谈论事不谈论人，就事论事，更不要就事论人。还有个事，就是正视自己的小圈圈。我们的学法小组如何如何学法学得好，把不精进的同修都带起来了，宣扬的名声在外，其他同修都慕名想去那取取经，想交流交流。法学得好才是最关键的呀，其实做得好坏不是自己说的。再说一下，个别同修串门的时候，在别的同修家逗留很长时间，还谈论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耽误同修宝贵时间。个人认为，到同修家了，有事说事，没事走人，咱也讲究个效率，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做好三件事上。三、做事心。有部分同修有做事心，把发多少资料作为首要事情去做，有的同修把做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大法弟子修的好坏。同修被非法关押，别的同修就议论呀，那位同修做的那么好，怎么就被抓了呢？有的同修家被抄了，刚从洗脑班里出来就又开始张罗买机器买材料，准备重新开始。有同修与他交流，告诉让他要多学法，向内找，注意安全，稳一稳。他说没事，现在的警察对他挺好。是吗？对你好，怎么把你弄到洗脑班呢？怎么没收你的材料啊？他们迫害了你，然后再用伪善来蒙蔽你。同修不要糊涂啊。最近一段时间，很少听到同修们在法理上的提高和认识了，做三件事的重心有点偏移了。讲真相、发正念、学法练功，这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学好法，讲真相才能讲到位，才能正念纯，才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才能救了人。现在好像三件事不是齐头并进的，有点厚此薄彼了。还有现在就是派发任务，
给同修这些资料，你就得在这段时间内发完，好像任务似的。修炼不是逼出来的，得循序渐进。你想让他一下子达到你那种状态吗？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协调人被非法关押，有很多同修对协调人被抓很费解，他修得很好啊，怎么被抓了呢？经过交流就发现，协调人都有一个问题，他们都非常的忙，不仅仅是忙于协调，还忙于买纸、买粉、买机器、买这买那，还负责给同修送资料，还要帮助建资料点，把东西都弄好，还要长期帮助你供应耗材，更有甚者说，你要不给我送资料，我就不看了等等。真不知道你是为谁而修啊，非得让别人拉着走、拽着走。这些事情已经大量挤占了协调人做三件事的时间了。协调人被抓，是不是那地区的同修也应该清醒的悟一悟，是不是自己也有责任？如果协调人离开一段时间以后，看看这些人还修不修，还做不做，修炼人为什么不走出自己的路呢？四、学法。大法弟子与常人的区别，就是大法弟子是用法来做指导的，而常人不是。当大法弟子对学法懈怠或松懈的时候，常人的观念就会代替，甚至于占据你的思想。当你用这样一个思想去做大法的事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干扰，容易受束缚。用这样一个思想讲真相，效果不好，就更别提救人了。每当遇到问题不知如何是好时，那还是学法不深、法理不明造成的。对了，还少坏法宝，向内找。大法弟子深陷常人社会的洪流之中，有的被这洪流的漩涡卷得神魂颠倒，有的迷失方向，有的四处触礁，有的身负包袱行动迟缓。师父在每次讲法中都提到了要多学法、多学法，可是为什么老有同修犯糊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修炼人角度看待关和难。我们每个修炼的人都有自己的关和难，这些关和难有些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有些是旧势力强加的，有些好分辨，有些不易区分。但不管什么来源的，就算是旧势力强加的，我们要全盘否定的，但对已存在的关和难都要求我们去向内找，在冲破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心性与境界，最终向圆满靠拢。近来看到不少同修卡在关难中很难过，我想写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同时由于自己的层次所限，所说必有偏颇，望同修指正。一，我觉得很多同修还是不自觉把自己定位为常人，有的认为吃五谷杂粮的身体没有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之前还有病业关，这其实还是放不下病，奶白体后就不会有病了，只有消业。还有的认为只要在常人中必有常人的想法、常人的思维，不然就不能在常人中待了，这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的不精进开脱的话。我们修炼是要积极地去常人之心的，不能都等着由师父拿走，而且众多的业力师父都替我们承受了，只剩自己在消所剩一点点业力的同时，相应的提高心性就可以过去了。修炼过程中不会有与修炼无关的东西插进来，包括旧势力的迫害也是以帮助大法弟子提高心性为借口的。所以我们是否在每一关每一难来时都考虑是否触到自己的不足，是否从中得到提高，从旁观角度看就不会那么动心，再对照师父的讲法，关就容易过了。很多同修不是这样，在连滚带爬的过关过难后，是因为不难过了、好受了而高兴，而不是因为突破了自己的境界而感激师父，这差别是很大的，因为你没有从中提高上来。二，怕吃苦的心，修炼中必然有苦，不然就无法修了。正因为三界有这个因素才能修炼， 我们也是因此才投身在这谜一样的红尘中，在身体心灵遭到煎熬时，能用修炼人的心态坦然对待，能对苦难与不公都淡然处之，不怨不恨，不哀不怜。师尊说过，吃苦当成乐。在常人中，任何一种让自己不舒服不自在的东西，都牵扯到自己的执着，牵扯到自己的情。我们想想，我们来人间干什么？在天上当然没有这么低级的不自在，但我们是为了救度宇宙众生而来到人间的。当时动那一念是无比的慈悲的，而现在很多想法都来源于我们生生世世转世所留下的低级烙印。我们要在修炼中修掉它，同化大法，才能超脱了自己，才能救度与我们相应的苍宇。三，有一天妻子问我，你这几年也没见你生过气发过多少愁，你什么情况会生气发愁？我仔细想了一想，这些年事情也够多的，邪恶的骚扰，亲情的困惑，名利的考验，一件接一件，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但自从我将真正学会了向内找，对每个事的出现，只要让自己波动了，不管是兴奋了还是难过了，我都先不去想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而去找自己波动的原因，是哪颗心被牵动了？这颗心是否属于名利情？这颗心明明白白的在什么地方和真善忍不符？找出来就比较好办了，因为它在明处了，好消了，同时也觉得这件事没有白出现。在以后的日子就留意自己的这颗心，去除它。其实往往这个心一找出，那个事自己就不见了，甚至没有有意去考虑怎么对付解决它。我后来明白，出现这个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也有的时候比较奇怪，还没有找到问题，只要去找了，事情就转机了，自己还有点遗憾呢。我就在心里说，下次我一定抓住机会，找到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心。所以这些年我总是乐呵呵的，可能因为我不怕事了，也不怕过关，因为这都是好事。其实我们把具体的事就当作游戏，人间的喜剧。只有修炼才是真实的，只有对修炼提高有利，都会高兴去做的，所以也就自在了。四，前一段看到一个景象，也是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我看到在一个很大的黑色雾球中，无数的大法弟子困在其中，显得很小，不时有几个从黑色雾球中超脱出来的，立刻变得无比高大庄严，有佛有道有神的形象，超脱出来的弟子如意自在的行事神事。雾球外的大法弟子很多了，但对雾球中的同修却很难帮助。我悟到，同修的帮助可以在局部问题的悟法提供参考，但任何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甚至把自己当作堂堂正正的神，行于世间，助师正法，这只有靠自己了。我想用师父所说的话与大家共勉：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转法轮。以上是自己的一点浅见，想说的很多，可惜有些写不出来，请原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曝光的是什么？当我们的同修被绑架时，知情同修会及时上网曝光邪恶。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在曝光的同时，也把我们的同修的一切情况暴露无遗。如某月日某某市十几位同修被绑架，这些同修在助师正法中担负着协调等很多重要事项， 在被绑架的这几位协调人中有位同修，一个家庭资料点承担着20几位同修的资料需求，或某某地区一夜之间就被非法抓捕50多位大法弟子，几乎都是资料点同修，其中时间地点都很具体，还把同修承担的工作都讲出来了。同修们要知道，恶党不法人员也在每天看明慧新闻收集资料啊，即使他们在绑架时知道一点大法弟子的情况，也没有这么具体。同修在狱中坚决不告诉邪恶的事，我们在下笔之前有没有仔细考虑过安全问题和狱中同修承受的压力呢？我想如果是法理上的切磋，需要交代一点背景，那么时间地点要略去，不影响讨论。如果是报新闻，时间地点要清楚，但是不要把同修做的大法工作的情况都讲出来，否则等于向邪恶出卖同修。再有，在报道绑架情况时，如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纸张、空光盘、多少酒瓶、多少真相资料，以及详细到门牌号码，我觉得这样不妥。哪个同修具体做什么，同修间也是羞口的，一旦出事后就不顾及一切的和盘端出，这下倒好，同修间什么都知道了，街坊邻居10里8村也都通过真相资料明白了情况。在中国大陆这种严酷的环境下，会给同修家人及亲朋好友带来多大压力？当同修回来后，如何面对及排除这种压力？这个难不是我们自己给同修造成的吗？我们曝光的是邪恶的迫害，如果能把参与迫害的恶人恶警的详细情况写出来，那才是真正的曝光啊。所以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本着为同修负责、设身处地为同修着想的严谨态度，写好曝光文章。下面是明慧编辑的编注，请同修在写揭露迫害的文章时，首先要自问文章中的信息是否会被邪党恶徒用来加重对同修的迫害。在写交流文章时，在自省自己现在或过去的缺点以及指出同修的缺点时，也要想到是否会被邪党恶徒断章取义给大法抹黑，是否会让不了解大法真相的人对大法产生误解。我们的文章包括交流文章，不仅大法弟子在读，邪党恶徒也在读，同时也有很多世人在读。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是谨慎还是执着？随着正法接近尾声，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同修格外珍惜自己已经走过来的路，但随之而来的又出现一种现象，那就是在做大法的工作时不那么精进了。我承认每个人的层次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不能强求，在讲真相中谨慎一些也无妨，但如果是因为到了最后了，不想再去冒险多做大法的工作了，生怕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影响了现有的层次，我认为这其中隐藏了很多问题。有些同修在潜意识中可能会不自觉地认为干大法的工作是危险的，似乎每天干大法的工作都是在冒险，干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出事，但不去干就会影响层次，没办法，少干点吧。我认为这种想法包含了私心、怕心和求安逸的心，想钻大法空子的奸猾心。带着这种心去干大法的工作，无论你干多少都是为私的，都是不纯净的，这种心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少做一点就安全些，恰恰相反， 因为有漏了，邪恶就会看到。再有，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是用人的观念看问题，没有从理性上用神的思维想问题。干大法的工作不危险，我个人认为，只要干工作的基点真的是为了别人，用法衡量一下是否符合法，再想想是不是走极端。如果这几点都做正了，那就不必要再有什么顾虑了。即使有些事情当时看来能力达不到，可能做的过程中师父会帮咱们做到。同修们不是经常说师父的话就是法，师父让咱们做的都是最好的事，只有咱们自己做不好时才会有危险。真的法学得很好，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无所畏惧，信师信法，有些事情也许看似危险，真正干起来就会发现是神圣无比的，哪里还会有什么危险？让我们多学法吧，真正的去掉人的壳，危险就会远离我们。同修们，谁都知道正法已到最后，也都清楚修炼是严肃的，哪一颗心都带不到天上去，风雨中也都经历了很多，那么让咱们再努一把力吧，把隐藏的心都找出来并修去吧。谁愿意缩着等待正法的结束呢？那些肮脏的奸猾心是不会带给我们好运的，从人中走出来的才是神。勇敢些吧，再迈出一步吧，让我们在正法结束时都能在师尊面前无愧地捧出自己一尘不染的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向内找的一点建议。通过学法，我知道向内找提高自己心性，对于不让旧势力钻空子，走正师父安排的路非常重要。我记得在网上看到一位学员体会说，他发现遇到问题，大法弟子开始向内找，邪恶就像被抑制住了似的了。师父也讲过这方面的法，先看自己，自己有问题了，那就处理好，那时候旧势力他也没办法，他抓不到你的把柄，自然也就退了。当然了，现在旧势力退了也不行，彻底清理，发正念清理完自己就清除他。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通过看明慧网上弟子交流文章，也学着向内找，发现提高很大。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向内找。一，人的理上错了，自己要向内找。打个比方，我丈夫总是对我不满意，说我不关心他，就是应付他。我向内找，的确发现自己觉得修炼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所以在家务上有应付的想法，觉得做饭收拾房间耽误我时间，其实这是一种错误想法，从人的理上也说不过去。大法要求我们首先要从做一个好人做起，我发现自己错误之后立即改正，丈夫也不再指责我了。二，表面上是对的，自己也要向内找。打个比方，有几次我在家里，丈夫总是为一些小事而跟我发脾气，我想我并没有做错，已经能够做到打骂都不动心了，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后来一回想，都是在我心里生出对丈夫的不满之后，或者对别人聊天时无意中带有对丈夫不满的抱怨后，他叫来找我的茬儿。后来我清除掉这种不满的情绪之后，他基本就没有再这样发火了。三，遇到事情不推责任，看自己是怎么做的。比如前些时间的奥运的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要是在以前，我肯定会认为是其他大法弟子的执着造成了这种情况。但师父讲过这样的法，注意问题出现了不要找责任，要看自己怎么做的，也不要追其谁写的，接受教训，今后注意精进要旨中的纠正。我知道其实还是自己错了，遇到事情不看自己，我发现自己对奥运的执着就非常多。比如相信预言，我还执着梦，对此深信不疑，还有其他一些执着，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说自己以前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学法还有平时和同修相处时，总是把眼睛盯着别人，比如认为师父说的妒忌心是讲假同修，怕心是在说乙同修，说的人的观念重是在说丙同修，反正看别人都是一堆执着，总想指出别人执着，还觉得是在帮助别人，实际是大错特错了。引用师父在和时间对话中的一段讲法，师，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最后我开始慢慢改变自己观念，发现当我发现甲有妒忌心，对照自己发现自己也有非常重的妒忌心，比如妒忌老学员，妒忌修得好的同修等等，发现乙同修有怕心，其实自己怕心也很强，每次面对面劝三退就像做贼似的，胆胆突突，总是指责丈夫不精进。但我直到现在三件事都没有每天坚持，要么少发一次正念，要么功没有练完五套，要么一忙起来就不去讲真相。当我去掉这些心的时候，我发现再看周围都非常正常了，别人表现也好了，丈夫又开始做三件事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加油小弟子。看了同修写的，请同修交流如何带好小弟子。我想与同修交流一下自己是如何带好小弟子的。我的小孩今年10岁，他是在7岁走入修炼的。以前因为他年纪小，我没有刻意要他修炼。我知道师父安排他转生在我们家，肯定是让他来修炼的。于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读法给他听，给他看师父讲法录像。那次是因为他生病，吃了很多药都不见效，于是他主动提出来要修炼法轮功。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人只要一想修炼，就是佛性出来了。我当时真为他高兴。结果他停止吃药，一个星期后就痊愈了。我时常提醒他要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要修心性。他嘴上答应，但是在学校里接触了老师、同学和环境，真是像同修所写，对小弟子是很大的污染，让他很难事事做到。加上他对学法不太积极，我起初也没在意，只是想他还小，这一人的观念阻碍了他的提高。一次他的脚被同学用力踩伤，导致大脚趾头的指甲壳内化脓发肿。因他平时不常学法，心性提高也慢，看到他这种情况，我就只有带他去医院。结果医生说，因为在指甲壳内化脓不好消炎，必须动小手术将指甲壳整个拔掉，要住院15天。于是我和他商量，要么做手术，要么就好好学法修心性，要讲真话，不欺负同学，向内找师父会帮你消业的等。他就选择好好修炼，就没有去做手术。1个多月后，他的大脚趾头没有脓也不肿了，全都好了。这件事让我悟到，师父随时都在看护着这些小弟子，他们没有做好，其实大部分是由于我们人的观念障碍和我们没有严格要求他们，说白了对他们就是有些无奈和放纵，没有尽到带好小弟子的责任。去年假期开始，我告诉他，既然是大法小弟子，就必须学法，修炼是严肃的。我开始带着他读转法轮，过程中师父还帮他消业，他也能悟到是消业。其实一般孩子在3年级就基本能读能看转法轮，只有少数不多见的字不会。今年寒假安排他背红银，暑假陪他学了转法轮、金镜要旨，看了师父在广州、大连讲法的录像，通过不间断的学法，师父就帮他开智开慧，使他在学习和课外特长上取得较好的成绩。慢慢的在实践中，他也知道了多学法不会耽误学习，反而会更聪明。学法时不执着于学习成绩，会无求而自得，成绩自然提高。当然要想让他坚持学法也有困难，表现在他想少学想多玩，这是童心，当然也有干扰。我就安排好时间陪他学，又安排让他有时间玩，并用一些他想要的东西和实现的愿望作为奖励，激发他学法。当然过程中也要求他用心学，因为孩子是需要正确引导的，就像我们在讲真相，有时也要根据不同人的特点执着去讲，对孩子也是一样，也是要理智智慧地针对不同孩子的特点，带他走好修炼的路。学法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洗涤邪党文化对他们的污染，能让他们明辨是非，即使他们一直不能做得很好，但我想只要学好法，一定会为他们以后的修炼奠定良好基础。因为在孩子的心中已经种下了真善忍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的。平时我们还要注意在孩子面前的一言一行，我在做的不对的地方时就向他道歉，平时也时常让他提醒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并感谢他。 还有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都要在小弟子面前表现出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就是随时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同时也是在修好自己。我还时不时地对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用法理来衡量，与小弟子交流，让他从小就明白我们应该按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不是按照常人认为的所谓理做事。有机会也带他去发真相资料，他表现出害怕时就安慰他，让他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或者发正念，回来后鼓励他说我们今天救了很多人，他也会很开心。当然根据他的心性，我不强迫他讲真相，每天晚上有时间就念法和有关小弟子的修炼文章给他听，让他自己去想应该怎么样做。有时环境宽松时，他会主动想救人。另外孩子都特别喜欢听故事，就念一些明慧上的神传文化和善恶有报的故事给他听，他很感兴趣，对清除孩子们头脑中邪党无神论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很有帮助。还可以在明慧广播和希望之声网站下载很多适合孩子的 MP3 文件。再次提醒上网同修，下载 MP3 文件时请用莲花代理加破网软件。MP3 文件很多都是孩子感兴趣的内容，神传文化、民间故事、快乐学三字经、成语故事、封神演义等，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次人听的大法红传等广播。我将这些内容下载到 MP3 里，他在玩的时候和休息的时候都让他听，有时我丈夫、常人也都一起听呢，既娱乐又增长了知识，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清除无神论，还明白了一些迫害真相。总之要带好小弟子，就是我们要智慧地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特点，用适合的办法让孩子学法，督促孩子学好法。这要求我们必须挤出来时间陪他一起学，尽到我们的责任。让孩子坚持学法，这是关键。对孩子来说，师父的讲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师父的法在不同层次都是有指导作用的，在学好法这个基础上，与孩子适当的交流和运用以上其他的辅助手段，会让孩子打下坚实的修炼基础。同时作为老同修，我们也要在自己言行上把关，修好自己，从而带好小弟子。以上做法和心得供同修参考。
Thank you.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葫芦岛大法弟子的文章，更好完善救人的方式。720以后，我们许多同修开创了许多讲真相的方式，更广泛的救度众生。我觉得救人的方式越多越完善越好。下面谈一谈我们地区的经验，抛砖引玉。我们地区有许多同修用自动喷漆喷写大法标语，刚开始喷的字有的很不工整，可以肯定同修们的心是好的，但是那些字大部分都被邪党派遣的不明真相的人涂抹掉了。大家通过切磋交流向内找，认识到神圣的大法标语，我们就应该以纯净的心态工工整整地喷写在干净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法的美好、庄严和神圣。于是我们便着手制作喷字模板，开始用打印机将字打在和 A4 纸一样大小的纸板上，然后再用壁纸刀刻出来。字是挺漂亮标准，但是纸板有个缺点，喷几次就湿了，容易损坏，不利于反复使用。有的同修建议用医院拍片用的底板，但是因为不能在上面打字，字刻出来不标准。又有同修建议用 A4 纸打字出来，然后用塑封膜封上再刻出来，按照这个方法一试很好。编辑的同修排版出的字用美术字排版，设置成空心字省墨，字体选用黑体字或隶书，小的真相短语打印在 A4 纸上，稍大些的字打印在裁开的 A2 纸上，然后分别塑封，再用壁刀纸刻出来，这样喷字模板就制作出来了。用模板喷出的字标准美观干净，而又给人以大法的庄严神圣，效果太好了。甚至听到人们说，这法轮功喷的字真标准，谁忍心涂抹呢？我们同修现在喷字还在用这种方式，并且大家保留的较好。本地人们每逢端午节都有挂葫芦的民俗，从去年的五月端午节，我们同修们便制作真相葫芦送给世人，利用传统节日和风俗救度众生。我们买来红绿黄等彩色纸，同修们亲手叠制端庄精致的吉祥葫芦，叠完之后在两侧贴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精美小粘贴，挂上桃树枝，然后在端午节前几天送给人们。人们大都很高兴地接受，有的人很感动。我们附近几个乡镇的协调人大家在一起统一协调，几天送出了10000多个真相葫芦，效果很好，起到很大的救人作用。我们地区的小册子、传单和各种真相光盘等资料已经发遍我们几个乡镇的各个角落，资料的质量越做越好。后来有同修建议做精美的真相礼包送给各村的村干部和教师，这个建议得到了同修们的赞同，于是马上大家就开始分工协作行动，同修不分昼夜地制作出了100多份真相礼包。这是我们地区的几件事，通过我们大家交流认识到，现在就是要完善做好我们讲真相的各种方式，用心去做，用最大能力去做，更广泛地救度不同接受能力、不同喜好的众生，多种方式并用而不偏废，无所遗漏，尽心尽力。现在我们本地大部分民众都已经三退，发资料已经向外地发放，向广大范围扩展，救度更多众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几场戏，你看我，我看你，看一场春秋大戏了。 八千里，气壮山河绕一回，那么走一气儿，忠孝仁义样样齐。都说那混沌破天盘古必地伏羲，女娲三皇五帝，茫茫的天数神来定。尧舜禹汤文武成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的天子一朝明，少武子龙和李靖，杨家将那个岳家军，个个是枭雄善战无人敌。牧人的象，三国的义，岳飞的忠，水浒的信，孙悟空他的筋斗云，一横十万八千里，云贵蒙古苏杭东北长江黄河西藏中云五湖四海九州山河，走遍了神州任我行。
多少风雨吹不醒，笑和泪说不停，不管苦和悲，干和稀，只为神州一梦传天地。
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